你们都好吧？
你们好。
其实我们讲广东话的很多都应该也听到一半啊，这个普通话的。我也希望你们普通话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慢慢你们的广东话也越来越厉害。好，早年呢有一本书是高句啊，左邻呢。早年有一本书咧，高居喺纽约畅销书嘅排行榜吓。
早年有一本书在纽约高居在这个排行榜上面。
就系 Stephen Covey 嘅一本《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啊，成功者的七个习惯。
就是 Stephen Covey 所写的一本《成功者七个习惯》。
亦都有翻译为与成功有约啊呢本书，
翻成为与成功有约。
佢系讲到一啲高效能嘅人咧，佢哋有好多嘅习惯嘅。
是讲到有很多高效的人、效力的人，有许多的能力
啊，习惯
有很多习惯。
呢度就列咗个七个嘅习惯。
这里就列出七个的习
惯。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咧，系佢第二个习惯。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第二个习惯。
就系以终为始。
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系用嗰个终极嘅目标嚟主导你而家嘅人生。
用终极的目标来主导我们目前的人生。
他说每做一件事呢，你应该有脑里面有一个蓝图。
当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蓝图。
先在你的脑海里面行一次。
在你的脑子里面走一遍。
甚至你将它写下来。
甚至你把它写下来。
让你实际操作或者去行的时候呢，你不会太过惊讶。
当你实际行动的时候，实现的时候，不会让你惊讶。
这个就是第一次创造，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面的创造。
这就是第一次创造，就是在你脑子里面开始。
然后就有第二次的创造，就是实际的创造。
那第二次的创造就是你实际的行动。
弟兄姊妹，你自己检讨一下，你是不是高效能人士呢？
弟兄姐妹，你们检讨一下，你是否是高效能的人士呢？
有些人呢就是 just do it，
有些人
想到就做了，
想到就做了。
所以这一种的习惯呢，就是那些人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他行出来的东西呢，就多数都可以成功。
所以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能够成功。
好像建筑建筑就需要有个
好像建筑，我们就需要一个蓝图，
有个设计图，
有一个设计图。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次序都要跟住这个蓝图来施工。
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要根据这个蓝图来施工。
咁就唔会临时要加啲乜嘢，减啲乜嘢，咁又出啲咩问题？
这样会避免临时要加什么，减什么。
好，譬如你创业，你想经营成功的话，你一定要确定你要出什么产品。
你假如要确定你要成功的话，首先你要确定经营什么产品。
你的营运目标。
你的营运目标。
然后你要怎样综合资金。
你怎么去综合这个资金。
然后有研究发展。
然后有研究发展，
然后实际的操作和作业，
然后是实际的操作，
行销人事厂房的设备等等，你都要预备得很妥当。
行销厂房所有这些都要预备得很好。
如果不是呢，我想你这个工作呢就很难能够成功。
不然的话，你这个工作是不会成功的。
譬如出门旅行都是呢，
比如你出门旅游也是，
你不会忽然间跟你仔女说，今朝上车，大家一起上车。
你忽然间一早上就叫你的儿女上车，我们出门。
那些仔女就说， What？
然后你的孩子的回应是什么？
去边度咧？哈 ，Where to go？
去哪里啊？我们去哪里啊？
我哋去旅行，不过唔知去边度啫。
我们出去旅游，可是不知道去哪里。
我哋一边行一边睇咯。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咧。
去到边度入夜咁咪住边度咯？
到晚上我们就到哪里就住哪里就好了。
哇！你话几 exciting 咧？
你说这样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
嗰啲仔女咁啊望住你。
孩子看着你。
叫无语啊！
无语无言。
就唔知点同你讲。
不知道怎么去跟你回应。
所以旅行不会是这样的。
旅行不会是这样子。
如果不是你浪费很多的时间。
不然的话你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都是一定要开始预备下所有的路线图。
一开始你就预备你开始走的路线图。
譬如我今天上来讲的。
譬如今天我要上台讲话。
没有预备。
没有准备。
我又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咁有啲有一派嘅人系咁嘅，佢话圣经话你要大大张口，圣灵就大大充满，咁啊得噶啦。
有一派人相信圣经说，你大大张口，圣灵就大大的充满。
咁啊，圣灵会带领你当讲啲话嘅。
圣灵会带领你当说的话。
如果系咁咧，我谂普通嘅人，除非嗰啲好特别、好有灵性啊、好识讲嘢嘅人咧，如果唔系，个个都会出现问题。
我相信假如是这样的话，有很多很有灵性的人都会出现问题。
那么真是说话了，
那真是白说。
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其实都需要以终为始。
我们每一个人做事都要以终为始。
属灵都是这样，
属灵的事也是这样。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动足天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动足天机。
我要用一个比喻同大家嚟到思考呢一个嘅题目。
我将会用一个比喻跟大家思考这个。
点样叫动足天机呢？
什么叫动足天机？
就是你知道嗰个将来嗰个嘅目标系乜嘢？
你知道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你知道耶稣基督有一日要翻嚟。
你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回来。
你知道将来我哋要喺天上与主相遇，要交账。
你知道你将来要与主相遇。
咁我哋就用呢一个嘅目标嚟到主导我哋今日嘅人生。
我们就用这个目标来主导我们今天的人生。
琴日我哋讲过点样洞悉世情，要用有智慧嚟去判断呢个世界到底系乜嘢。
昨天我们讲过。怎么去洞悉事情，怎么去判断这个世界。
昨天有姐妹在午餐的时候叫我来到解释一下莫衷一时到底是什么意思。
昨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叫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莫衷一时。
莫衷一时呢，即是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真理，没有一定的规范。
就是没有一定的真理，没有一定的规范，没有一定的标准。
即是非有时分不清，
是非分不清楚，
对错有时很难讲，
对错也分不清楚。
这个叫莫衷一时，
这就是莫衷一时。
我们讲到我们怎样分辨在这个世代很糊涂的、很模糊的这个世代里面，怎样去分清行在真理的里面。
我们谈到怎么在这个模糊的世界里面怎样分辨，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么多日子。
我们而且知道我们的人生只有这么剩下的日子。
那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人生来去数算日子。
我们求主是给我们智慧的人生去数算我们剩下的日子。
我们已经说了，那么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们说过数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就好好地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过余下的人生。
那就好好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好好过。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智慧人呢，就是以终为始的一种人生。
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智慧人以终为始的人生。
我们看一个比喻。
我们来看一个比喻。
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我读给大家听。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吧。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分俗是这样的，
犹太人的分俗是这样的，
就是新郎在结婚那个日子他就要离开自己的家，
新郎在结婚之前要离开自己的家。
由伴郎，伴郎我们广东人叫邓川石，由一班的伴郎就陪着他，然后去新娘的家，
然后有一群的伴郎陪着他到新娘那里去。
咁呢啲呢个新娘嗰边咧，又要派啲童女，就系伴娘啦，咁嚟到喺某个地方嚟到迎接新郎。
那新娘那边呢，就有一群的童女，就是伴娘啊，来迎接他们。
然后迎接咗之后，就去到新娘嘅屋企，咁然后就开始佢哋嘅婚宴啦。
迎接了好以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中，开始他们的婚宴。
同我哋以前嗰啲话咩接新娘嗰啲系完全啱啱调转嚟嘅。
跟我们以前接新娘的是完全相反的。
大家喺香港有冇见过嗰啲接新娘嗰啲？
在香港有没有看过接新娘的情况？
哇！有时我真系好戥嗰啲嗰啲邓川石咧，好惨，有时真系惨不忍睹。
有时候我非常同情那些的伴郎，
哇，搞好多花样，
要搞很多的花样。
咁我喺香港嘅时候咧，听到一个牧师咧就严禁啊。
在香港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严禁
啊，严禁呢啲出轨啊，出轨啊，唔系出轨，出轨嘅一啲嘅行动。
严禁这些出位的举动，
因为佢话呢啲唔合圣徒体统啊。
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合圣徒的体统的，
规规矩矩咁好咯，
规规矩矩就好了。
嗱，呢班嘅伴娘咧，佢哋就出到去，然后咧个人咧就预备灯、预备油，咁就等新郎出现。
这一群的童女伴娘，就是预备了灯、预备了油，在等候。
我哋睇睇呢一个比喻嘅上下文。
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上下。
这个比喻呢，它有二十五章呢是有三个比喻
的。二十五章是有三个比喻。
第一个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第一个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然后第二个就是按才干来到分银子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按才干领受银子的比喻。
第三个就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
第三个就是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他们都有共通点。
他们都有共通点。
共通点的第一呢，就是他们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我们怎样在这个的耶稣回来的这种大目标底下来去生活。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怎么生活。
十个童女就要警醒预备。
十个童女就是要警醒预备。
按才干领受银子的呢，就要他们良善和忠心。
按才干领受银子的，就是叫良善忠心。
而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呢，就要他们有善行来去面对末日的审判。
而第三个绵羊与山羊的比喻，就是末日的审判。
咁回应第二十四章呢，其实讲到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情况。
其实回应二十四章说到主耶稣回来的情况，
你共通点第二呢，如果你睇啲呢一三个比喻呢，佢都係将人嚟到去作二分法。
共通点的第二，假如你来看这些比喻，都把人当成是二分法。
有聪明嘅同埋愚拙嘅同类。
有聪明和愚拙的同类。
有忠心良善嘅同埋又恶又懒嘅仆人。
有忠心良善又恶又懒的。
有绵羊异人同埋山羊嘅恶人嘅分别。
绵羊异人与山羊恶人的。
冇中间路线嘅。
没有中间路线。
你唔可以话我又唔系好聪明，我又唔系好愚拙。
你不能说你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愚拙。
又唔会话我系啱啱喺忠心同埋懒惰嘅中间。
你也不能说你在忠心与懒惰的中间。
你一系就喺左边，一系就喺右边。
你一是在左边，一是在右边。
冇中间路线，冇第三种选择。
没有中间路线，没有第三种选择。
嗱，呢个其实系凸显咗我哋要效法，我哋要追求嗰个公义。
这样是特显了我们要追求
嗰个更美、
更美的。
我今天呢就希望都顺便呢跟大家讲讲我们怎样来到去解比喻。
今天我顺便跟大家讲解怎么样去来解。
所以我在其中呢有少少是教导方面的。
其中我有一部分是教导方面。
那我也都会问你们问题。
而且我会向你们发问题。
如果我问你们问题呢，你们如果可以呢，就简单是不是好不好啱不啱这样答我就得了。
那你就简单的回答我是还不是。
如果你不是很有心情讲嘢，你点头摇头都得嘅。
假如没心情讲话的话，你点头也可以。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啊。咁我哋今朝呢嚟一啲少少嘅互动。
今天我们来一点少少。
我有好多嘅问题预备同大家一起嚟到分享嘅。
我预备了很多问题与大家分享。
这个比喻里面的新郎、童女和游可不可以有代表性的意义呢？
这个比喻当中的新郎、童女与游有没有可能有代表性的意义呢？
从你们未点头摇头未出声之前呢，我再问多几句然后回你这个问题。
在你们还没点头表示的时候，我再多问几个问题。
有一个解释呢，就是说童女就是信徒啦。
有一个解释说童女就代表了信徒。
游就是圣灵。
游就是圣灵。
新郎就是耶稣基督。
新郎就是耶稣基督。
半夜有人喊叫就是天使。
半夜有人喊叫就是天使。
聪明的呢就是德胜的信徒，他们追求渴慕。
聪明的就代表了得胜信徒和渴慕追求。
愚拙的就是失败的信徒，他们生活随便。
愚拙的就等于代表失败的信徒，生活随便。
这个解释 O 不 OK？
这个解释你觉得可以吗？
OK 啊，
你觉得可以？
很多人都会说 OK。
很多人都会说是可以的，接受的。
不过我再问你问题呢，可能你就怀疑一下你刚刚的答案。
可是接下来我再问你问题的时候，也许你怀疑你的答案。
有如果是圣灵，
有如果是圣灵的话，
那有是不是可以借的呢？
有是不是可以借的呢？
油可不可以去买的呢？
油 可不可以去买呢？
那你说不要看那些细节啦，总之代表圣灵就得了啦。
不要看这么多细节啦，反正就是代表圣灵。
我真的不明白。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
你说油代表圣灵，那他说借圣灵，那不如你借圣灵给我。
假如油是圣灵的话，他在经文里面说借圣灵。
如果要买，
借给我吧。
我们现在去哪里买？
假如要买的话，我们去买。
圣灵是买的吗？
圣灵是可以买的吗？
我现在翻转头问你了，那你怀不怀疑刚才你额头你现在要收回你那个额头啊？
我现在再回来问你刚才的问题，你现在要改变你的答案
要不要？
要不要？
还有些人仍然坚持啊。
有些人是坚持到原来的答案。
好了，我们说了童女就是信徒。
我们说童女的 等于信徒。
如果你不引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呢都 OK 的。
假如你不引用林后十一章二节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个林后十一章第二节呢就是说保罗说要将你们献给基督是当作同类贞洁的同类献给基督。
林后说保罗说他把我们献给基督如同童女。
如果那个跟这个拉在一起呢就有些问题。
假如把这两段经文拉在一起，
那个地方是童女是信徒，啱，冇问题。
林后是指童女代表信徒，是对的。
这个地方同那个地方呢有不同的地方。
这处跟那处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那个童女是新娘嘛？
那个童女是新娘。
咁呢度啲童女系咩？
这里的童女是什么？
系伴娘，
是伴娘。
咁啊，新娘同伴娘点可以比呢？
新娘跟伴娘怎么可以比较？
咁如果你再解释落去，咁就解释到耶稣系多妻。
假如你再往下走的话，你就接受耶稣是多妻的吗？
咁你越解越糊涂啊！
你越解越糊涂。
所以呢啲嘅代表咧，有一啲嘅比喻系唔好即刻，然后对号入座。
所以这些比喻我们不要马上对号入座，
因为你一对号入座一代表了那你就回不了转头。
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
那你说赖牧师 我要怎么解这个比喻呢？
那你就会问我赖牧师我应该怎么去解释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呢就不要说什么代表什么，什么代表什么，
这个比喻不要用什么代表什么来，
你就用一个大前提掌握到它的主题之后，然后就应用，
就用一个大前提掌握的它的重点来应用。
因为你一讲代表呢就有很多细节上面会出问题。
假如你用代表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好了，我们试过水温，你又知道我问问题呢你不要随便一下就答我，深思熟虑一点先。
我刚才已经试过大家了水温了希望你往下不要随便回答。
两组的童女呢有不同同埋有相同的地方。
两种的童女有同与不同的地方。
他们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相同之处是在哪里呢？
他们身份相同。
他们身份相同。
大家都是童女。
大家都是童女，
他们目的相同，
他们的目的也一样，
都是一起出去等新郎来临，
都是在等候新郎的来临，
他们的配备都是相同的，
他们的配备也是一样的，
他们有灯有油，
他们有灯有油。
不过呢就差在什么呢？就是有聪明的童女呢他就预备多了一点油。
不过不同的之处就是聪明的童女预备了多一点的油，
愚拙的呢就预备可能刚刚够，
愚拙的就只预备刚刚够。
那他们的人性需要呢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人性需要也是一样的。
他们十个当新郎来的时候十个都睡着的，
他们十个童女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
是不
是
十个都睡着，
他们都睡着。
所以他们人性的需要都是一样，
他们人性的需要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他们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一组就称为聪明的童女，
一早就被称为聪明的童女。
另外一组呢是称为愚拙的童女，
另外的一组被称为愚拙的童女。
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呢，这个聪明愚拙的呢是跟旧约的智慧文学的智慧人和愚昧人呢是互相辉映。
这里的聪明愚拙跟我们旧约的文学是互相辉映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呢经常讲到智慧人，是不是
在旧约当中常常提到智慧人？
什么是智慧人呢？
什么是智慧人呢？
智慧人是不是 IQ 很高的人？
智慧人是不是 IQ 很高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智慧人是不是很有成就的人？
智慧人是不是很有成就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智慧人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
智慧人在旧约当中是什么呢？
就是同神建立了一种生命关系，
是与神建立了生命关系的人。
而愚昧人是哪种人？
那愚昧人是哪种人呢？
他是对属灵的事物是不耻的，
他们对属灵的事是不耻的，
他看轻属灵的事，
他们看清属灵的事，
以俗世的生活形态来取代了属灵的生活形态，
他们用俗世的生活来取代了属灵的。
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在智慧人生的系列里面，就是因为智慧人就是聪明人。
也因此我们可以归纳这个比喻成为这个智慧人的一个的比喻
生态不同，
心态不同。
聪明的童女呢，她们的心态就说如果新郎迟了呢，那我要预备多一点。
聪明的童女她们早就知道，假如新郎来迟了，我们要多预备，
她们会预备后路，
她们有预备她们的后路，
她预备如果万一或者也许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可以仍然可以应付到。
她们想到很多，如果万一的情况有变的话，他们怎么去应变？
但愚拙的呢，他就没这个心态。
相反，愚拙的就没有这种心态。
结果不同。
结果不同。
第一种的不同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种不同的结果是什么？
新郎来的时候，那些愚拙的发现自己的灯油已经熄灭了。
新郎来的时候，愚拙的那一组，他发现他们那油已经他的灯已经熄灭了，
那他就急了，
他们就很急了，
就慌张了，
慌张。
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不应该没预备了，
他们就知道不应该没有准备。
那么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当他们去买的时候呢，他们被锁在门外。
第二个结果就是说，当他们要去买油的时候，他们被锁在门外，
就在外面哀哭切齿，
在外面哀哭切齿。
这个就是两个的结果，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结局。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聪明的和愚拙的那个分别，
刚才我们说过聪明跟愚拙的分别。那
么现在我们看看第五到第六节了，
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跟第六节。
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断睡着了。点解新郎会迟到呢？
为什么新郎会迟到呢？
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啦，守时系美德喎。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守时是美德啊。
咁点解呢个比喻讲嘅呢个新郎，其实应该系正面嘅一个模范啦？点解佢会迟到呢？
在比喻当中，我们都认为这个新郎应该是正面的典范，那为什么他会迟到呢？
我知道要答这个问题不是点个头摇个头就可以答到的。
我相信你的答案不是那么简单，点头摇头。
我就代你答到他算了。
我就代你回答这个问题。
守时是美德，是不是？对不对？
守时是美德，对不对？
对。但是呢，守时是美德呢，这个有地区性。
守时是美德是有地区性的，
有些的地方呢，他不觉得守时就是一个不好的，迟到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件事。
有些地方他们不觉得迟到不是好认为迟到不是不好。
我们现在在北美呢，我们习惯了守时，
我们在北美习惯了守时，
但是在有些地方呢，仍然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矩。
有些地方他们有自己的规矩，觉得守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有些地方呢，如果你准时去赴宴，人家会说你，喂，你没得吃啊？会这样看你的。
有些地方假如你去参加这个宴席，假如你守时的话，人家会看你是不是你没东西吃啊。
这么早来做什么？
你这么早来干嘛？
即他们的规矩就是迟半个钟就是刚刚好的。
规矩是晚半个小时是刚刚好
的。迟一个钟都 OK 的。
迟一个晚一个小时更可以。
迟两个钟呢，就睇你嘅身份地位啦。
那假如你迟到两个小时的话，就看身份地位。
如果你系身份地位高嘅咧，人哋都觉得哇，都 OK 嘅。
假如你身份地位够高的话，两个小时迟到还是可以的。
啊，大家我哋可能都即系以前有唔同嘅时代年代，我哋大家都明呢一个嘅道理喺边。
相信大家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个我要同大家讲。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新郎迟到，
就是新郎迟到。
而就在这个的比喻里面，你就可以分辨到哪一个是聪明的，哪个是愚拙的。
就是因为新郎迟到，你才能够分辨聪明跟愚拙的。
所以我说呢，新郎迟到呢，其实是特别放在里面要凸显这个的比喻的重点的。
所以这个新郎迟到在这个比喻上里面是特显出来的。
大家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大家明白我说
如果新郎迟到，那大家欢欢喜喜十个都入去，你要跟主人一起庆祝。
假如他没有迟到的话，十个童女可以进去庆祝，像往常一样。
那就没办法分辨到哪个是聪明的，哪个是愚拙的，
就没有办法分别出来。
所以新郎迟到是比喻关键的地方。
所以新郎迟到是比喻关键的地方，
他就能够凸显到这些的童女他们的心态和内在的品格，
也因此能够特显愚拙与聪明的心态同源。
好了，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比喻。
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
我们可不可以定这个比喻是信徒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呢？
我们可不可以定这个比喻为信徒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呢？
得不得呢？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哎，刚才我没告诉你，你要小心答我问题。
刚才我已经警告你们要小心回答我。
那十个聪明童女有没有警醒啊？
那十个童女有没有警醒啊？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他们有没有睡啊？
他们有没有睡觉啊？
那有睡，他们有没有警醒啊？
他有睡觉，有没有警醒啊？
啊？
啊？
他们没有警醒哦。
他们没有警醒哦。
你说他们应该是警醒的，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我现在跟你看经文，看圣经。
你也许认为他是应该的，可是我现在是跟你看圣经的经文。
但是他们和愚拙的童女的差别在哪里呢？
聪明跟愚拙的差别在哪里呢？
预备啊。
有人说预备，对的。
预备。
对的，预备。
所以这句说话呢，可以说啱一半，
所以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对了一半。
有些人说我那个警醒就包括了预备的了
有人说我这个警醒就是包括了预备的。
好，如果你真的有这么想法呢， pass、okay、
假如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可以通过。
但是如果你那个警醒就是说他分不分，
假如他的警醒是针对他睡与不睡的话，
咁嗰十个全部都唔合格嘅。
那十个童女一个都不及格。
好啦，我想问大家，这个咧就冇对错噶，
现在我下面的问题是没有对错的。
你最希望耶稣翻嚟嘅时候，你自己做紧乜嘢呢？
你最希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哇，有啲人话，哇，如果我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在讲台上面讲到，你说多好呢？
有人说假如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在讲台上面讲到，
我一路讲一路被提，
我一边说讲到一边被提，多好。
哇，你说那我不是传道人，我没有这个资格，那我如果我能够在唱诗班一路唱歌一路上去，
那假如你不是传道人，你说假如我在诗班里面献唱的话，一边唱一边背，
一路侍奉一路被主接去，
一边侍奉一边被主接，
或者刚刚跪在那祈祷，那主耶稣回来了，
或是你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被
哇，见主面嗰阵时候咧，即系面上都有光嘅。
见到主的时候，脸上都有光。
系咪咁样好咧？
是不是这样就好呢？
嗱，你哋点个头摇个头俾我睇啦吓，冇对错噶吓，冇。
你可以点头，可以摇头，没有对错。
系咪啊？如果系咧，
假如
系啦，咁我就觉得咧唔公平。
这样就，假如你的答案是是的话，就不公平。
整个地球吓，最少有三分之一嘅人，耶稣翻嚟嘅时候系瞓紧觉。
全球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睡觉。
系咪对嗰啲人系好唔公平？
是不是对他们不公平？
哇！你就一路讲到一路上去咯，佢咧就一路瞓觉一路上去咯。
那你一边讲到一边被提，那他就在睡觉。
咁啊，对嗰三分之一人咪唔公平咯？
对他这三分之一的人群是不公平。
咁你话点算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这个比喻话俾我哋听咧，唔系你耶稣翻嚟嘅时候你做紧乜嘢系最紧要啊？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重点不是在你做什么当时，
而是看你整个一生在耶稣回来之前你做了什么准备的功夫，
是看重你这一生在主还没回来之前你做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是 去度假都不要
紧，假如你在度假当中也无所谓，
你行紧路都唔紧要
嘅。你走路在走，
你倾紧偈都唔紧要。
你在谈话也
做紧家务亦都唔紧要。
在做家事的时候也没有关系。
当然瞓紧觉都唔紧要。
啊，睡觉也没关系。
就系、是、你一生人，你预备咗乜嘢？
你一生你预备了什么？
你预备乜嘢嚟等候耶稣基督翻嚟？
你预备了什么来等候主的再来？
这个就是聪明和愚拙的分别。
这就是聪明跟愚拙的分别。
聪明的有预备，
聪明的有预备，
愚拙的没有预备，
愚拙的没有预备。
那个分别就在这里，
分别就在这里。
我呢以前其实对于电脑呢我就懂用，我不是怎么懂它那些里面，如果出了问题呢我就挺麻烦。
我以前都会用电脑，可是一旦出了问题我就挺麻烦的。
所以我每逢电脑坏了我就会找一个我以前的学生来帮忙。
每逢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会找我的以前的学生来帮忙。
他每次都救回来，
每次都能够救回来。
他救不到呢他都去打电话去请教一个更高的工人。
假如他不懂的话他还会请教别人。
他就同佢倾完之后，哦，咁佢就喺度搞啊，咁啊点？
对他请教别人的时候，比他更厉害的人，他就能够把这个机器，这个、电脑修好。
有一次咧，电脑坏咗咧，我又请佢嚟啦。
有一次我的电脑坏了，我又请他来。
点救都救唔到，
怎么弄都弄不好。
啊，请呢啲高人嚟指点都冇办法。
请了非常有经验的也没有办法，
从此那个电脑就报销了，
从此这个电脑就报销了，浪费了。
我痛心的不是那个电脑那几百元，
我痛心的不是电脑这几百元，
就是里面那些东西我没有 backup，
是里面的内容我没有去做这个复记。
以前有好什么云端那些 backup 啊，
以前是没有这个云端啊 ，iCloud 这种东西的。
后来我就养成了个习惯。
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就 backup 一次。
一个星期我就会。
最多就是那个礼拜嗰啲冇咗啫。
啊，顶多是失去那个礼拜。
免得啲电脑咧有时发脾气，佢唔合作。
免得电脑发脾气的时候，什么坏了我就。
咁就后悔莫及啦。
后悔莫及了。
咁今次嚟嘅时候咧，我其实咧，我嘅讲章咧都有个备份嘅。
这一次来我其实我的讲章也有一个备份的。
因为电脑有时真系唔合作嘅。
有时候电脑是不是随时可以出状
况。我哋而家睇睇新郎对呢班嘅愚拙嘅童女佢嘅回应系咪好严厉啊？
我们来看看新郎对这次童女的回应是不是很严厉？
迟到一啲啫嘛，咁做乜嘢就将你锁喺门外呢？
迟到一点而已呢，为什么要把他关在门外呢？
唔系约好咗噶啦咩？
不是约好了吗？
点会话你唔认识我哋呢？
怎么会说你不认识我呢？
嗱，呢个又系比喻嗰个特别嘅地方。
这也是比喻特别的
比喻呢，是刻意安排一些东西来到凸显某个重点。
比喻是特意安排一些的事情来特显它的重点，
有时不是按规矩来到去处理，
有时候不是按规矩来处理的。
所以你有时要想用普通的方式来去想东西呢，有时不一定明白。
有时候你用平常思维去想是不一定能够明白的。
啊，我哋而家睇睇下呢几个问题咧，大家你觉得佢嘅解释啊，或者需唔需要解释？嗱，而家咧比喻其实有啲问题咧系唔需要解释嘅。
其实比喻有一些问题是不需要解释的。
咁我而家问下你啦，啲下边呢啲嘅问题咧，需唔需要解释？
我来问你以下的问题，需不需要解释？
当然，你如果好得闲，你冇事做，你去解释梗系冇问题啦。
假如真的很闲的话，你去解释也是没。
但系呢啲嘅问题对于比喻成个嘅主要嘅主题咧，系冇乜特别关系。
这是比的问题对整个比喻是没有特别关系。
如果系咁咧，你就唔需要花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别花时间。
我举个例俾你听。
我举个例给你看。
那个耶稣讲过话，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咁啊，佢就唔见咗一只。
他失去了一。
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佢就放低咗99只喺旷野，就去揾嗰一只。
然后他就放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
你说这个牧羊人是不是蠢钝加高官？
你会不会认为这个牧羊人真的
不懂计数？
不会算数。
你放低个99只在旷野，那去找那只，找了那只之后，可能你99只
你丢下99只而去找一只很有可能这99只走丢了。
这些问题需不需要问呢？
这些问题需不需要问呢？
不需要问。
不需要问。
因为个比喻的重点不在这里。
因为比喻的重点不在那里。
那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又举多个例给你听。
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再举一个。
那领5000的出去赚了5000回来。
那个5000的去赚了5000的回来。
那领2000的出去赚了2000回来。
领2000的出去赚了2000，
那个领1000的将钱埋在地里面就被主耶稣责备了。
那领1000的把它埋在地里就被主耶稣责备。
那两个前面的两个仆人呢，都被主称赞。
那前面的两个仆人都被主称赞。
那我在想如果那前面那两个出去赚不到钱，
假如这两个前面的仆人赚不到钱呢？
甚至蚀埋呢？
甚至是亏了。
主人会不会称赞他有良善又忠心呢？
主人还会不会称赞他又良善又忠心呢？
这个问题要不要问？
这个问题要不要问呢？
这个问题不用问。
这个问题同样不需要问。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出了这个比喻他所包括的那个范围。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这个比喻以外了，出了这个比喻的以外的范围了。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大家明白。
现在有了几个这样的例子，你来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有了以上的几个例子下面你可以回答问题了。
5+510童女有没有特定的意义？这个问题要不要问呢？
5+510童女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呢？这个问题要不要问呢？
有没有代表呢？
有没有什么代表性？
要不要在圣经里面找一下5是代表什么呢？
要不要在圣经里面翻5代表什么？
10又代表什么？
10又代表什么？
要不要问呢？
要不要问呢？
很多人都摇头了。
现在很多人都摇头了。
10童女为什么没有因为打盹睡着了而受责备呢？我们刚才已经差不多解答了。
施工长女为什么没有因为打盹睡着了而受责备呢？
这个问题要不要问呢？
这个问题要不要问呢？
要，这个问题要问。
这个问题要问。
个个都瞓晒，咁点解嗰啲瞓嗰啲唔被责备呢？
所有都睡着了，为什么不受责备呢？
因为他们有预备嘛。
因为他们有预备。
这个不是那个比喻的重点的地方。
这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的地方。
啊，愚拙的童女最终买不买到油呢？
愚拙的童女最终还买不买到油呢？
应该买到。
应该可以买得到。
因为他们后来赶到来了嘛。
后来他赶到了。
啊，这个问题呢，你如果要问呢，就很容易解答的。
假如你要问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回答你的。
但是基本上呢，这个问题不是太重要。
这个问题基本上也不是太重要。
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
啊，童女既然已经预约好了，为什么新郎不认识她呢？
啊，童女既然已经预约好了，为什么新郎不认识他们呢？
但这个强调一样嘢，
这里强调的一件事
就是同新郎之间嗰个关系，
这就是与新郎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比喻里面其实都是一个重点的所在，
也是这个比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又不需要问。
下面的一个问题也，
童女当无油是不是代表他们不得救呢？
童女的灯没有油，是否代表他们不能得救呢？
因为后来他们的灯有油啊。
可是后来他们的灯有油，
只不过迟了而已，
只不过是迟了一点，
所以 不需要来去讨论这五个童女他们得不得救，
所以不应该也不需要去讨论这十个童女 得不得救。
我觉得应该是讨论着，啊，一些软弱的，啊，一些，啊，警醒是被主接纳的，
更应该去专注那些警醒的软弱的被主接纳的，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所以你们要警醒，那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这个警醒其实就是包括了预备在里面，
其实这个警醒就包括了预备在里面。
如果大家看这个的整个的比喻呢， 你可以凸显到那个预备那个重点。
假如你，从这个比喻当中整体来看，你可以看见预备这个重
要，预备出现了很多次，
预备出现了好几次，
而最后这个警醒呢，就是在这个预备的上面你去加上，
而且这个最后警醒在这个预备之后再加上去的重点，
所以整个比喻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要警醒，
所以整个比喻告诉我们是要预备要警醒。
做生意呢，其实就有一个基本的道理，
其实做生意有一个基本的道理，
做生意呢就是怂恿人家呢就放松警惕，
怂恿人家去，放松警备，
而呢自己是经常保持一个高度警惕的一个状态，
而你自己是时常保持一个高度警惕，
咁呢你就一定赚到钱。
那你这样子做的话，
即叫人防，叫人唔好咁警惕，咁你自己呢就要好警惕。
你叫人家不要警惕，可是你自己是非常
警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魔鬼呢就好识做生意。
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旦魔鬼是很会做生意的，
是不
是？是
不是他很会做生意，
他很会做生意，
因为他要你经常放松你的警惕，
因为他常常告诉你放松你自己的警惕，
而他就在你的身上你都得到他应该得的，
而且他在你身上得到他想
要。好，我们现在看看愚拙童女的人生观，
我们来看看愚拙童女的人生观。
愚拙童女的人生观是怎样的人生观呢？
是什么样的人生观呢？
他们没有看重新郎随时会来，
他们没有看重新郎随时会来，
所以他们没有将灯油预备好，
所以他们没有把灯油预备好，
他们不在意灯油是不是充足，
他们也不在意灯油是不是充足，
又或者他认为新郎如果迟到他都有办法找到补救的方法，
又或者是他们认为假如新郎迟到的话他们还是有补救的办法，
所以 他们眼光不看得远，
他们眼光非常的短，
他们是用现在来规划将来，
他们用现在来规划他们的将来，
甚至他们没有将来，
甚至他们没有将来，
他们是活在当下，
他们是活在当下，
活在眼前，
活在眼前，
没有用将来新郎要来的这个目标来主导他现在的人生，
没有把新郎将要来临来主导他的人生。
大家明白我讲嘢？
大家明白我说
什么？这个翻翻转头呢，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讲 Stephen Covey 那个七个有效高效能的人士的习惯。
这个就正正在对应了我刚才一开始的这位作者 Stephen Covey 的七个有效的
以终为始的习惯。
习惯以终为始，
就是基于耶稣基督再翻嚟的这个事实。
基于耶稣基督回来的事实
来到安排我们今天的人生，
来安排我们今天的人生。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你听耶稣基督回来的信息听了很多，
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听过这个耶稣再来的信息太多了。
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以终为始。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以终为始。
这个以终为始的目标呢，就是一个高效能的属灵人的表现。
这个以终为始的目标，就是属灵人高效能的一个目标。
用这个目标来主导我们现在的生活，
用这个目标来主导我们今天的生活。
第一个应用呢，很简单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第一个应用很简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咁你同耶稣基督有个生命嘅关系，佢就唔会话我不认识你们啦。
假如你跟神有生命的关系的话，他就不会说他不认识你，
就唔会有一门之隔，
就不会有一门之隔。
你唔会被关喺呢个黑暗同埋冰冷嘅外边。
你不会关在黑暗与冰冷的外面，
你就会同这个的主人同新郎新娘在里面光明同埋温暖的地方，
你就会与新郎跟主人在光明和温暖的地方里面一起。
所以我奉劝，如果我们中间真是万一有未信主的，你好好来到掌握用将来的目标来主导你现在。
我奉献，假如在我们当中有未信的朋友，要把这个主耶稣降临的这个当为你主导你今天人生的目标，
就相信接受耶稣，
就要相信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成为你的救赎主。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愿不愿意用以终为始的模式来到即盼望主耶稣基督回来来到影响你今天的生活。
第二个问题，请问大家，你愿不愿意用这个以始为终、以终为始的模式来盼望主耶稣迎接他再来呢？来过活呢？
我以前呢就飞得好多。
以前我常常飞。
呢一年多，其实差不多真系十九个月了。
这一年多大概差不多已经有十九个月，
我 cancel 了很多的外边的讲座，
我取消了很多外面的邀请讲座。
我以前呢就飞得多，所以有一个我神学院的老师呢，他就跟我分享他怎样克服时差的秘诀。
我以前飞得很多，所以神学院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怎样去克服这个时差的问题。
他就用这本书，
他就是用这本书，
就 Overcoming Jet Lag， 就是怎样克服时差，
就是 Overcoming Jet Lag 如何克服时差。
基本上呢，这本书是他说适合你飞长途旅行。
基本上这本书非常适合你用在非很长途的，
它是在你出发前三日、你就要开始在你的diet、你的食物上面你都去先处理。
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出发前的三天你就要注意你的饮食、
出发前的、一日呢你就要用、目的地的时间你都去生活。
出发前的一天你就要调你的、时钟、成为当地的时钟来生活。
上飞机之后呢就要调校目的地那个的时间，然后呢就按目的地的时间来去、操作生活。
上了飞机以后就要调你的手表到当地的时间来、
如果飞机上的人全部都睡觉，但是目的地是日头，那你就要做事。
所以假如在飞机上面所有人都在睡觉的话，可是你的时钟告诉你目的地的人的时间不是这样的，那你就要做事。
调转回来呢，如果目的地是睡觉的，那个人都做事你都要睡觉。
那相反假如目的地是睡觉的时候，你也要在飞机上面睡觉，纵然其他人不睡觉。
当然你就譬如说都要吃、这个 melatonin 来帮你。
他也提到可以服这个 melatonin 来帮助你的时差。
顶着位，如果我哋能够有呢种嘅克服时差嗰个观念咧，
弟兄姐妹，假如大家都有这个克服时差的这种观念的话，
用我哋将临嘅嗰个目的要做嘅嘢嚟到影响我哋今日嘅人生，
我们将要去的目的地啊，会不会来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
其实就系以终为始。
其实这就是以终为始。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讲呢，我们人生呢有几样嘢要做。
另外我们的人生有好几样事情要做的。
我们可以将它分类，分成四大类。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呢就是基本要做不可以不做的。
第一类是基本、不得不做的事。
譬如你工作，你上班。
比如说你的工作。
你吃饭，
你吃饭，
你睡觉，
你睡觉。
如果你有仔女，你要照顾仔女。
你有儿女的话，你要照顾他们。
这些是你基本要做，是不可以不做
的。这些是你基本要做的，不可以不做的。
好了，第二类是什么呢？
第二类。
第二类就是你喜欢做，
你喜欢做的事。
有人喜欢唱歌，
有人喜欢唱歌。
有人喜欢上网，
有人喜欢上网。
有人喜欢去行摩，
有人喜欢去逛街，
有人喜欢看球赛，
有人喜欢去看球赛，
读书，
读书，
讲嘢，
讲话，
这些呢都是你中意做的，
这些都是你喜欢做的。
如果你中意做的同你基本不能够不做的是啱啱合埋一起呢，那就哇非常好了。
假如第一类跟第二类，假如能够都一样的话，那是恰到好处，非常好。
譬如我而家我系中意读书嘅。
比如说我现在喜欢读书的。
咁我而家做嘅嘢咧，又系要求我读好多书。
现在我做的事情也要求我读很多书的。
咁啊，虽然我唔系话好中意写作，但系咧，而家写作咧都系成为我即系都几能够顺利去做嘅。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写作，可是我现在也是能够在写作上面做，
那咪如鱼得水，
就像一句话，如鱼得水。
如果你喜欢唱歌的，那你的职业是歌唱家，那就哇好好。
比如说你很喜欢唱歌的，你目前的、是歌唱家，那不是很美好吗？
好，第三种呢就是紧急要做的事。
第三类是紧急要做的事，
比如报税啦，
比如说报税啦，
交功课、交租啦，
交功课、交租啦，
交 project，
交你的 project 吗？
老板临时要你做某一样嘢啦，啲紧急嘅嘢啦。
老板要你做紧急的 project 啦。
老婆叫你倒垃圾啦。
老婆叫你倒垃圾啦。
呢啲都系紧急要做噶。
这些都是紧急要做的。
那紧急要做是另外一个大类，
紧急要做的事是另外一个大类。
好了，我问大家呢，还有一类是什么？
好，我现在问大家，还有一类是什么呢？
重要的事，重要的事紧不紧急？紧不紧急？不一定，是吗？
有人说重要的，
是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人生重要的事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你觉得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基督徒信主以后，你认为你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属灵的事。
属灵的事。
对神。
对神。
爱神。
爱神。
亲近神。
亲近神。
服侍神。
服侍神。
这些重不重要？
这些是重要，
这些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些不紧急的，
可是这是不紧急的。
所以我们啊拖啊拖啊，一路拖拖到年纪老了那时呢，啊，才想着去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那里拖啊拖啊，我们等到年纪大了才去补救。
对于父母的照顾，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父母的照顾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紧不紧急？
可是紧不紧急？
不紧急，
不紧急。
所以很多人呢，父母亲啊，唔同你一起住，咁你成年都冇同佢打个招呼嘅。
很多人不跟父母一起住，有时候一年都没有跟他们啊打招呼。
但呢个就系有少少将重要嘅嘢咧就贬低咗。
这个例子是有一点把重要的事情贬低。
仔女重不重要？
儿女重不重要吗？
仔女重要。
重要吗？
啊，陪他们啊去做一些嘢，即系 give them time， 这个重不重要呢？
陪他们啊一起做一些事情，这个是重不重要吗？
好重要。
很重要。
但唔紧急。
可是不紧急。
所以很多很多父母呢，因为他们自己忙呢，就很多时候就忽略了自己的儿女。
所以很多父母因为自己忙的缘故，忽略了他们的儿女。
嗱，呢一啲亦都系将优先嘅调转咗。
这样子做的话，也是有一点把优先的啊次序啊调啊反转来。
曾经有一个嘅教时间管理嘅一个嘅老师。
曾经有一个教时间管理的老师。
佢就开一个嘅讲座讲时间管理。
他开了一个讲座讲这个时间观念，
他就拿一个的预先预备好的一个玻璃樽，
他拿了一个预先预备好的玻璃瓶，
个口很大的，
他口很大的，
然后呢他又预备了一口的鹅春石就放在里面，
他预备了一个卵石放在里面，
然后他拿出来就问大家，
然后他拿出来举起来问大家，
这个樽满了没？
这个瓶满了没有？
啊，满了没有？
满了没有？
鹅春石，
没有人吃，
没满，
还没满。
咁咧，佢就攞啲碎石嚟到倒落去。
他继续把一些碎石头放进去，
再倒，
再加，
再摇，
再摇，
然后到咗个瓶顶啦。
到了瓶顶的时候，
咁然后再问大家啦，这个樽而家满咗未？
然后问大家，这个瓶满了没有？
满了没？
满了
没？
还没。
仲可以倒咩？
还可以放什么进去呢？
咁佢就攞一啲沙，咁就倒落去。
他又拿了沙子放进去。
摇下，又倒。
又在摇动。
又满咗啦。
又满了。
然后再问这个樽满咗未呢？
然后又再问这个瓶子满了没有？
没。
还没。
仲可以倒咩？
还可以放什么呢？
倒水。
最后是可以放水，
最后佢倒水，然后真系一滴都唔可以再多啦。
然后加满了，用水填满了，满满的一滴都不可以放进去。
然后佢再问大家啦，咁呢个樽而家满咗未呢？
然后他再一次问大家，这个瓶子满了没有？
满咗未？满咗啦。
满了。
你哋仲可以放乜嘢咧？
你还可以放什么呢？
有啲人话 撒一盐上去咯。
有人说放点盐进去吧。
你嗰盏盐如果先系溶咗喺啲水度就 OK。
假如你的盐是溶了在水里，
而家再撒落去就即系撒一扎沙落去一样。
现在撒下去放上去的就如沙子一样，已经满了。
冇得再挤乜嘢噶啦。
不能再放任何东西进去。
咁佢咧就问大家啦，咁呢一个成个嘅示范。告诉我们什么的功课
啊，他就问大家这个整个的示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后面有个人举手，
有人在后面举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虽然我们的事很多，
虽然我们事情很多，
但是摇一摇呢就可以做多一点，
摇一摇就可以再多做一点。
全场就哗然大笑，
然后全场的人都哗然大笑。
咁老师话：我今日唔系教你做多啲嘢。
我今天教你的不是要
多做。我今日教你点样时间管理。
我今天的重点是要教你怎么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系咩呢？
时间管理是什么呢？
你先将最重要嘅大石头放好。
首先你要把最重要的大石头放好。
大石头如果唔先放入去。
大石头假如不先放进去，
你放埋晒嗰啲其他嘅沙沙石石啊，到最后大石头放唔入去噶。
你假如其他的沙沙石石，先放进去的话，大石头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放进去的。
弟兄姐妹，你人生嘅大石头系咩？
弟兄姐妹，你们的人生大石头是什么呢？
系咩？
是什么呢？
嗱，有啲人啲大石头咧就系、是、赚多啲钱。
有些人的大石头是多赚钱，
所以唔怪得佢哋人生就系朝呢个方向咯。
难怪他们的人生就朝这个目标。
有啲人退咗休之后，佢嘅大石头系咩咧？
有些人退休以后，他们的大石头是什么呢？
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所以佢过去呢十八个月咧，啲如果呢挺人咧就好好惨啦。
所以这过去的十八个月，这类人是非常惨。
曾经有一个人咧，佢退休之后咧，佢话佢要环游世界，检尽所有沙滩嘅贝壳。
有一个人曾经啊、说，他要环游世界，捡起所有世界的贝壳。
佢希望喺佢离开世界之前做一个贝壳展览。
他希望在他离世之前能够做一个贝壳的展览会。
有人就问佢啦。
有人又问他啦：
你余下嘅人生就系去执贝壳。
你的余下人生就是去捡贝壳那么简单吗？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就是你余下的人生，
这就是你剩下的人生吗？
如果我们深思一下呢，我们也都会体会到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目标呢是太小。
有时候我们深思一下，其实我们有时候的目标是太小了，
没有在天国里面要留下一些痕迹，
没有在天国里面留下一些痕迹。
我再举一个例，
我再举一个例。
譬如你而家吓同一家人要去一个地方，
譬如现在你要与你的家人去一个地方，
咁咧你就租咗个三星级嘅旅馆。
那你租了订了一个三星级的旅馆，
咁咧你成家人去到嘅时候咧就好唔满意嗰个房。
那你全家到达这个酒店就非常不满意这个地方。
后来谂下。我在这里两个礼拜。
后来你想想，我要在这里待两个礼拜。
好，我呢就将他的梳发买新的换了他。
我把这里的沙发买新的换了他。
他的电器呢、已经旧了，我现在买新的电器。
他的电器用品都旧了，我就买新的电器。
入去个睡房那里看看，哇，张床那么旧，换张新的。
床也把它换了，太旧了。
啊，灯又换了。
椅子也把它换掉。
窗帘都换埋。
窗帘也把它换掉。
哇，咁样就舒服啲咧。
哇，这样子一定会舒服一点。
咁呢个人咧就用咗四日啊，五日啊，咁咧就嚟到去将成个嘅 hotel 嘅房咧嚟到刷新。
他花了四天的时间来刷新这个房间。
你觉得呢个系聪明人啊，又系愚拙人？
你认为这一位人是聪明人啊，还是愚拙人呢？
大家话我听。
大家告诉我。
聪明人系一，愚拙人系二。
聪明人是一，愚拙人是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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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二。
点解？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诸母亲提先。
你嗱，你唔好呢个比喻，你唔好问呢啲问题。
这个比喻，你不要发一些问题。
你唔好问咧，佢有冇佢有冇 permission 可以改装啊？你唔好问。
你不要问，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许可证？
你又唔好问，点解佢一唔开始先去租个五星级酒店？
你也不要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去租定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比喻就是比喻
啦。比喻就是比喻。
Take it as it is。
照收。
咁呢个大家都话佢系原住人啦，系咪？
大家都说他是彝族人。
你两个礼拜，你用咗差唔多一个礼拜去预备，咁剩翻得一个礼拜，而你投资咗咁多时间金钱。
你只有两个礼拜的度假，你已经花了四天来啊刷新这个房子，划不划算？
大家都话佢系原住人。
大家都说他是彝族人。
如果用大家嘅逻辑呢？
假如用大家的逻辑，
我很无奈的告诉你们，
我很无奈的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都是彝族人。
其实我们都是彝族人。
我们这个有限的年日，
我们这个有限的年日，
我们用很多时间来到为这个在我们地上的生存来到打拼。
我们花很多时间为我们地上的一切的事来打算。
最多是七十年，
顶多七十年。
再多一点八十年，
再多一点吧，八十年。
再多一点九十年，
再多一点九十年吧。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乡。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乡。
如果我们回到去自己要住那个地方，来到做多一点这些的刷新，都还可以讲得过。
假如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将来的家乡，再做一些的刷新的举动，
你
还可以接受。
你在个旅馆一住两个礼拜，咁你做呢啲咁嘅嘢，真系傻。
这个只是一个旅馆、一个酒店而已，租用的。
弟兄姊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哋将来要永恒喺神嘅国度里边，我哋都唔预备一下，到底要点样？
我们面对永恒的国家，我们都不去预备一些的应该预备的事情。
你话系咪好傻？
是不是很傻？很愚拙？
主耶稣话要积财保在天。
主耶稣说积财不要
如果可以，我相信顶姐妹你可以做一个明智嘅决定。
我相信弟兄姐妹可以做一个明智。
你现在有的钱
明智的决定
在教会，
你现在有的钱财可以奉献给教会，
奉献给宣教的机构，
奉献给宣教的机构。
你将这些钱预先寄过去在天国，
你预先把这些钱寄到天国去。
这是其中的一个以终为始，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以终为始的。
而今天你做一些东西是在永恒里面可以有意义有价值，
你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在永恒里面是有价值的。
另外一样东西，我鼓励大家好好学敬拜。
另外一件事情，我是鼓励大家好好的敬拜。
你知不知道将来在天上我们昼夜敬拜？
将来在天上我们要昼夜的敬拜。
你说吓，我们的喉咙可以整天唱歌
啊，我们的喉咙能够整夜。
你不用担心的，将来你要改变身体，
你不用担心，我们将来要改变身体。
你可以整天唱歌，
你可以整天唱歌的。
咁你话哇，整天唱歌不是很闷？
那整天唱歌不是很闷吗？
不会闷，
无聊吗？不会，
因为你会发现到一些特别嚟到去歌颂神的一啲嘅内容。
你会发现有很多特别很多的事情能够赞美神。
将来要敬拜，那你现在不是好好地学敬拜吗？
将来要敬拜，那你现在不是应该好好学习敬拜吗？
每一次能够唱歌的时候你就唱，
每一次能够唱歌的时候就开口唱歌。
如果不是你去到了，你水土不服，
不然的话你到天国的时候你有水土不服啊。
你会说你唱
你到时候会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不会唱。
你整天都要敬拜，
你整天都要敬拜。
等几位，这个一块其中一样，以终为始。
这个也是其中一项，可以以终为始。
地上的年日是何其短暂。
地上的年日是很短暂的。
好快就过去。
很快就过去。
我们在永恒里面到底预备了什么？
在永恒当中，我们到底预备了什么？
千祈不要像哥林多人，他们说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了。
不要像哥林多人吃吃喝，明天就死了。
以终为始。
以终为始。
那你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
你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
你可以
坦然无惧。
有一个祈祷文呢，我非常喜欢。
有一段祈祷文，我非常的钟爱。
先讲完呢个，最重要嘅事系将最重要嘅事放喺最重要嘅位置上。The main thing is to put the main thing。
很绕口啊！最重要的事是将最重要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以终为始。
以终为始。
这个祈祷文呢，我哋我先读前面嗰三句，然后后面咧，我哋一齐聊。主啊，你的仆人马丁路德曾经说，他的日历上面只有两个日子，就是今天和明天和那天。大家一起读，
大家一起读，
这样是我的心愿，我要为着那天会好今天，我要为着那天你会好今天，
我要为着那天而活好今天。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呢，
不知道今天大家对这首诗歌熟不熟。
Nathan 弟兄呢，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又放一下，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大家放啲感情落去唱。
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
顶姐妹，我哋用一分钟嘅时间，你谂下你人生最重要嘅嗰嚿石系边一嚿？
石头在哪里？
最重要的那块石头。
最重要的那一块石头。
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你去思考一下，你要求主帮助你先放好这一块石。
我们花一分钟来思考这一块最重要的石头，先放好。
我想问一问大家，你放好了这个石头没呢？
我想问大家，你放好这一块石头没有？
如果你认定了那块石头又放好了，求主帮助你。
假如你认定了那块石头已经放好了，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你。
求主帮助你。
天父上帝，我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主你要我们在这个人生活着，不是单是为今天，乃是要为着将来，我们要做打算，为着天国，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求主你继续的赐恩加力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了决定的人，我们心里是踏实，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去实践我们在你面前的决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能够今天的提醒，以终为始，将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放在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用那个来主导我们今天的人生。主啊，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你面前做了这一种放重要大石头的那个决定，求主加我们的力量，能够实践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许愿。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还有明天的时间，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